有张树强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道，他讲道的题目是以斯拉这个人，由陈新立执事做翻译。
弟兄姊妹早晨，
但弟兄姊妹早。
咁你见到我咧，就一定知道我系讲以斯拉记。
大家见到我，应该都知道我要讲以斯拉记了。
当你活咗系30年、40年啊，喺世界上面啦嘅日子，有冇一个人咧喺你身边经过嘅时候，佢行事为人、待人接物系影响紧你嘅咧？
当你活在世上三四十年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一个人在你身边，他的行事为人让你很有印象的？
我是
影响到你的。
中一嗰时候咧，其实我系几顽皮嘅小朋友嚟嘅。
以前我是一个很顽皮的小朋友，
但系唔系坏。
但是不是坏。
咁我升中一嗰时候咧，就去到即系新学校、新环境啦吓。
到初中嘅时候，我上到新的学校、新的环境。
咁我就开学嘅时候咧，我就踢伤咗一个女同学。
我开学的时候就踢伤了一个女同学，
都是玩啦吓，
但是只是玩一玩，
但系都好大件事，因为被召去见老师啊，问咩事咁样。
因为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啦，就是被召去见老师，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哋嗰时中学咧系会踢人出校嘅，
我那个时候中学会被踢出校的，
而家唔得嘅，
现在不行了，
所以就好惊啊，因为踢出校咧就唔知道读边间学校，
因为被踢出校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念书了，
咁所以咧嗰件事后来就平息咗，
后来那件事情平息了。
读中二嗰年咧，我开始想立志做好学生。
初二的时候，我立志要做一个好学生。
咁啊，我见到有个女同学，
我看到一个女同学，同班的女同学，
两年都考第一噶啦，
两年她都考第一的。
咁啊，好羡慕佢，
我很羡慕她。
咁我就想学佢，
我就学她啦。
咁我见到佢上堂咧，佢就坐得好直嘅。
我看他上课的时候，他坐得很直，
然后咧将两手摆喺大髀嗰度，
然后他两手就放在大腿上，
好专心嘅望住黑板，望住老师上堂，
很专心的看着黑板，看着老师上
上课。咁我就学佢啦，
我就学他啦，
将两手摆喺大髀嗰度，
我要把两手放在大腿上面，
坐得好直，
坐得很直，
全神贯注上堂，
我全神贯注了在上课。
嗰年我得到品学兼优嘅奖状，
我那年得到品学兼优的一个奖状，
名列第四。
名列第四，
佢真系影响紧我噶。
他真的影响到我。
以斯拉记记载以色列人咧系回归之后，
以斯拉
重建圣殿，
记着以色列人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但真正嚟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唔系以斯拉、哦，
但是真正的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嘅并不是以斯拉，
系所罗巴伯，
是所罗巴伯。
佢。圣经佢以斯拉记去咗六章啦，已经系
以斯拉记已经过了第六章了，
但以斯拉从来冇出现过。
但以斯拉从来一直没有出现。
咁重要嘅人物唔系重建圣殿嘅人，
那么重要的人物并不是重建圣殿的人。
而呢卷书都系以斯拉做命名嘅，
而且卷书也是以斯拉来命名。
希伯来文嘅圣经咧，
希伯来文的圣经
系将以斯拉记同埋尼希米记系合并嘅。
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合并的，
但系都系以以斯拉作为命名，
也是用以斯拉记来作为命名。
点解以斯拉咁重要咧？
为什么以斯拉那么重要呢？
我睇下以斯拉同埋尼希米记两卷书嗰个结构。
我们看看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这个结构。
咁你要大概会知道咧，作者想表达或者想讲嘅最核心系乜嘢嘢？
这边有讲到作者要讲的最核心要表达的是什么？
以斯拉记第二章全章是讲回归的名单。
以斯拉记第二章是讲到是回归的名单。
尼希米记第七章全章也都是讲回归的名单。
尼希米记第七章整篇也是在讲回归的名单。
当然不同于第一个名单，因为这个是第三次回归的名单。
当然这个名单也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已经是第三次的回归。
两个名单中间就夹住咗重建圣殿同埋重建城墙。
两个名单中间又夹着就是重建圣殿，还有重建城墙。
系由咧以斯拉记第三章一路去到尼希米记第六章尾同埋第七章第四节。
从以斯拉记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
咁长嘅篇幅里边，你会见到重建圣殿同埋重建城墙系做一个硬件嘅工作。
我们看到这个重建这个圣殿还有城墙是一个硬件的工作。
中间夹住咗就系重建民心，
中间夹着就是重建民心，
系做一软件嘅工作，
是做一个软件的工作。
呢个用软件工作就系以斯拉去做嘅，
这个工作就是以斯拉去做的。
有硬件冇咗软件，
有硬件没有软件，
有圣殿有城墙。
有圣殿有城墙，
但以色列人的心没有归回上帝。
但是又说也，以色列的人的心没有归回上帝。
那他跟被掳之前的光景有何分别呢？
又说这样跟被掳了之前的光景有什么不一样呢？
迟早呢就会重蹈覆辙，
迟早会发生第二次重蹈覆辙，
历史重演，
历史重演。
所以以色列人痛定思痛，
所以以色列人痛定思痛，
不单止回归家乡和故土，
不单只是回归家乡还有故土，
他要回归上帝，
他们要回归上帝。
但是谁人去带领他复兴呢？
但是谁带领他们复兴呢？
就是以斯拉，
就是以斯拉。
以斯拉，神使用以斯拉等待这个人出现，
神使用以斯拉等待这个人出现，
足足等了五十年，
足足等了50年。
你留意七章第一节，又话这是以后。
我们留意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是指建造圣殿之后，我跟着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指的是建造圣殿以后跟着发生的事情。
但这是以后同圣殿相距就系五十年啦。
但这是以后跟圣殿就相距了五十年。
圣殿建成嗰时候，建成嗰时候咧系主前515年。
建造圣殿建造完毕是主前510年。
你跟住睇第一七章第一节系亚达薛西年间。
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是亚达薛西年间。
亚达薛西王是在主前465年登基的。
亚达薛西王是主前465年登基的。
你只要减你就知道50年。
你这样一减你就知道有差了50年。
上帝等一个人出现。
上帝在等一个人出现，
等了50年，
等了50年。
上帝使用一个人是可以等的，
上帝使用一个人是可以等的。
七章第一节呢是开始让以斯拉是登上这个舞台。
七章第一节是让以斯拉登上这个舞台。
登上舞台之后，作者就介绍以斯拉是什么人。
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去介绍这个人。
当你介绍人的时候呢，你应该是这样介绍，是不是？
要说介绍人应该是这样介绍的，
是怎么介绍呢？比如介绍讲员张牧师，
介绍讲员张牧师这样说，
他是九龙五旬节会佐敦堂，
他是九龙五旬节会佐敦堂，
应该是 highlight 就是退休牧师，
然后跟着是就是标明他是退休的牧师，
就是他不是在那做的了，
他已经没有在那边做了，
他离开了，
他已经离开了。
但你留意介绍以斯拉不是这样介绍，
但是介绍以斯拉了并不是这样去介绍，
他是介绍个家谱，
是介绍他们的家谱。
你说吓，做咩？有冇人咧咁去介绍人叫用介绍家谱噶？
有没有人去介绍人去从他的家谱去介绍？
介绍张牧师，
介绍张牧师。
佢真曾祖父咧系边个？
他的真曾祖父是谁？
真曾祖父边个？
真曾祖父是谁？
曾祖父边个？
真祖父是谁？
啊，父亲系边个？
父亲是谁？
就生咗呢个咧，呢个咧，
然后就生咗呢个张牧师啦。
会唔会咁介绍噶？你哋
会不会这样去介绍啦？
你哋唔会咁介绍一个讲员噶嘛？
你并不会这样去介绍一个讲员。
但系作者就系咁介绍以斯拉啊。
讲员就是作者却是这样去介绍以斯拉。
做乜事要咁介绍个家谱咧？
为什么要去这样去介绍这个家谱？
你留意家谱介绍到七章第五节尾嗰时候，
那又说你去留意到七章第五节尾的时候，
你转一转 PowerPoint 啦
，PowerPoint
系啦，你会见到佢咧。有一節的經文呢就是告訴我們，他是以利亞撒，是大祭司亞倫的兒子。
原來他是以利亞撒，是大祭司亞倫的兒子。
就是說他由這個一路推上去呢，他是什麼身份呢？以斯拉
原來一直往上推的時候，到底以斯拉是什麼身份呢？
以斯拉的身份就是一個大祭司的一個體系。
原来他就是大祭司上面的一个体系，
所以他想介绍以斯拉是一个大祭司，
所以他要介绍以斯拉是一个大祭司。
这个大祭司不单只是献祭，
这个大祭司不单只是献祭。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祭司就是献祭，什么都不懂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祭司他只是献祭而已，他什么都不懂了。
不是啊，祭司是包括呢去教导百姓律例典章。
原来他还有包括了要教训百姓就是律例的典章。
利未记十章第十一节，
利未记第十章第十一节，
他这么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藉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 教训他们。
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
所以有些人呢，就有些祭司 的身份的人呢，他是教导律例典章的。
所以他有祭司身份的人，他们是负责要教训这个律例典章。
这个是以斯拉第一个身份。
这个是以斯拉的第一个身份。
第二个身份。
第二个身份。
作者刻意介绍的，他是一个文士。
作者刻意的介绍他是一个文士。
文士就是指在君王旁边的文书官。
文士就是代表他是在君王旁边的一个文书官。
回归之后呢，就是研读和教导圣经的人物。
回归以后都是研读跟教导，就是圣经的人物。
文士就相当于今日的神学教授。
文士就代表就是有点像是今天的神学教授。
文士呢，俾我哋嘅印象呢，其实一路都唔好嘅。
文士给我们一时那个印象不是很好的。
点解呢？因为耶稣嘅时代里边呢，经常同耶稣对着干呢，就是文士同埋祭司。
跟着一直在耶稣年代跟耶稣对着对抗的，就是文士跟祭司。
但其实就文士其实一个原则上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的。
文士其实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来的。
第三个作者想介绍以斯拉呢，他不单是文士。
第三个作者要介绍以斯拉了，他不单只是一个文士。
而且有形容这个文士他的学问和知识。
然后还他形容这个文士的学问跟知识。
第六节。
第六节。
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律法书。
那分了什么最多次？
他是一个嘅敏捷嘅，佢系一个敏捷嘅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嘅律法书。
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形容系有敏捷同埋通达。
我形容他是一个敏捷通达。
咩叫敏捷呢？
什么叫敏捷
呢？敏捷不是你出手很快。
他敏捷不是他代表你出手很快。
好打得。
很会打架。
好像叶问一样，一个打十个。
好像叶问一样，一个打十个。
而是思考敏捷。
而是你思考敏捷。
能够将律法典章融会贯通。
而是真的是你思考那个律法融会贯通。
然后回应呢人家的提问。
能够回应别人的提问，
找住重点，
抓着重点，
好迅速咁咧揾判断咧点样解释律法书，
那很迅速的能够 去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律法书，
从中揾到答案，
从中找到答案，
回应难题，
回应难题，
这个就是敏捷啦，
这个就是敏捷，
通达咧同敏捷咧系意思相近，但系唔同，
通达跟敏捷是有类似，但是不一样，
通达咧喺吕振中译本同埋新普及译本。
通达在吕振中译本跟新普及的译本
的翻译就是精通和精于，
里面的翻译就是精通还有精于，
熟悉律法书，
熟悉律法书，
能够熟悉律法书才能够敏捷运用律法书，
能够熟悉律法书才能够敏捷去运用这个律法书，
所以呢这个文士呢其实很有本领的，
其实这个文士他是非常有本领的，
他很熟神的话语，
他很熟悉神的话语，
而且运用自如，
而且运用自如，
即如果能够有咁嘅人咁熟悉圣经人咧，即系系难能可贵啊！
要说有那么熟悉圣经的人，他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
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个老师系教世史嘅。
我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读就是教那个
世史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
他上堂咧唔使带书本嘅，
他上课的时候不用带书本。
他入课室就拎起个粉笔，开始用粉笔嘅。
那时候他进课室的时候，教堂的时候，他就拿到
就喺黑板里面喺度写，
就在黑板上面写写写。
嗰时教我记得系教罗马打仗方阵。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教的是罗马的打仗，教那个方阵。
点样列阵？
怎么样列阵？
佢喺度讲点解会有方阵？点解有咁嘅编排？
他讲为什么有方阵？为什么有这样的编排？
讲到咧，你咧好吸好。令到你全神贯注，唔会分心嘅。
他让你全神贯注，你又不会分心。
因为好精彩，
因为非常精彩。
佢冇睇到书嘅喎，
他没有看那本书，
成本书喺佢脑里边嘅，
整本书都在他脑里面。
所以以斯拉就系咁嘅人啦。
所以以斯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除咗呢个形容之外，第四样嘢作者想介绍以斯拉嘅。
除了这个以外，第四个事情，作者要介绍以斯拉的，
就系第十节，
就是第十节。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 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作者介绍以斯拉怎样对待神的话语，
这边讲到以斯拉怎么去对待神的话语，
就是律例典章，
就是对律例典章。
这节经文用了四个动词，
这边用了四个动词
来介绍以斯拉怎样对待神的说话，
就是形容以斯拉怎么去对待神的话语。
第一个字就是立，就是定字。
第一个就是定字，
定字在吕振中日本翻译为定立定心意，
在吕振中日本里面是翻译成立定心智。
新普及日本翻译为决心，
新普及日本就是翻译成决心。
定志呢，意思就是确立目标，清楚使命。
就定志确立你的目标，就是朝着你的使命去出发。
意志坚定并且专注地，
你是意志坚定的而且专注的，
努力地去完成任务，
努力地去完成任务。
这个是我们读经必要也都是必须要的一个的态度，
这个是我们读经必须要的这个态度。
很多事情能够成功，
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成功，
不是因为这个人 做事很有天分，
不是说这个人做事很有天分，
很聪明，
很聪明，
而是他坚持到底，
而是他坚持到底，
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
从来没有放弃，
从来没有放弃。
好像愚公，愚公移山的积少成多，
好像愚公移山一样积少成多。
你放眼看一下这片图啊，
我们看看那个片图，
好值得我哋借镜，
我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佢用钓鱼嘅方法，
他用钓鱼的方法
打好多个诈骗电话，
他打了很多的电话。
我一日收四个，
我一天收四个，
唔知你收几多个？
我不需要你收了多少。
你话吓咁浪咁麻烦，整使乜打咁多电话啊？
你觉得那么麻烦，怎么需要打那么多电话？
日日打嚟，
他天天都在打，
每次都系同一段嘅声带，
每一次都是同一段的，
冇乜新意啊，
没有什么新意。
但系佢持之以恒，
但他持之以恒，
就有人中计啦。
但是确实有人中了，
呢个就系佢立定心智嗰种嘅态度，
就是他一个立定心智的一个态度。
嗱，你读经有咁态度就好啦。
要说你读经有这样态度就好
啊，日日咧读四章圣经。
要说每一天立志读四章的圣经，
旧约啊，如果读四章话，一年读晒。
你说你念旧约的时候，你一年就读完，读完了。
他一日就俾四个电话我，
他一天给我四个电话。
你收咗一次电话，读一次圣经。
要是你收个电话，读一章的圣经，
包你能够同佢同并驾齐驱。
保证你能够跟他并驾齐驱。
但好多人读经系三分钟热度，
但很多人读经是三分钟热度，
兴之所至嘅啫，
兴之所至，
即系冇乜嘢做，你拎起嚟睇下咯。
没什么事情做，就拿来看看。
有啲人咧初年初立志一年读完本圣旧约。
很多人立志一年读完这个旧约，
立志咧每日灵修，
立志每天灵修，
但结果唔使两个月，
但是不需要两个月
就已经失败咗啦，
就已经失败了。
我话呢个咧就系三分钟热度，
这个就是三分钟热度，
一目十行啊，
一目十行，
唔能够持之以恒，
不能持之以恒。
咁你点能够通达神嘅话语咧？
你怎么能够通达神的话语呢？
以斯拉读神的律法是立定心智，坚定不移地去读的。
以斯拉去读神的话语是立定心智，坚定不移地去读。
不是说容易的，
不是说容易的，
你们要排除艰难的，
你们要排除很多的艰难。
我都试过一年读一次圣经，
我也试过一年读一次。
我试过一年，试过一年这样读，读完了。
我试过一年这样去读，读完了。
真的很辛苦，
确实非常辛苦。
有时要追经的，
有些时候去追的，
即是那天忘记读，
有一天忘了读，
第二读八章，
第二天要读八章，
再一日唔记得读，
再一天不
能，你嗰度读十二章，
那就十二章
了，那你就冇乜兴趣再追噶啦，
那你不太想去再追，
所以咧你要贴紧而行，
你要贴紧去
所以个意志力好坚定嘅，
所以那个意志力是非常要坚定。
最后我都成功，
最后我是成功了，
只系一年啫，
只是一年，
再冇发生咁嘅事情，
再没有发生这个事了，
排除万难，破釜沉舟。
排除万难，破苦
沉舟，
破苦沉舟，破苦沉舟。
决定咧去读神嘅话语，
决定去念神的话语，
你一定有一日成功，
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每周背一节经文，
每周去背一节的经文，
一年就五十二节，
一年就五十二节。
每日背一节经文，
每一天读背一节的经文，
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节，
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节。
你谂下。三百六十五字的经文在你心里面一路涌流，神的话语就在你腹中涌流咯。
因为三百六十五字的经文在你就心中涌流，就是神的话语在你心中涌流。
你说说很容易啊，
你说很简单啊，
做就不知道多么艰难，
你要做出来就非常的艰难。
这个都是 在乎你的决心和意志，
这个就在乎你的决心跟意志。
以斯拉能敏捷通达神的话语，是因为他定志去读神的话语。
以斯拉能够通达，能够去敏捷于神的话语，就是因为他坚定地去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读不通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读不通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没有立志真的很用心去读，
因为我没有立志去用心的去读。
第二个动词就是考究，
第二个动词是考究。
吕振中日本和新普及日本都是翻译为研究，
然后吕振中日本跟新翻译的日本就是还是用研究这个字。
考究即是做研究，
考究就是做研究的意思，
很严谨地认真地寻求学问，
是严谨地去认真地去寻求这个学问，
寻根究底，
寻根究底，
追求答案，
去追求这个答案。
有人看完圣经之后呢，有些事不明白，
有人看完圣经以后有些事情不明白，
稍微思考一下，
稍微去思考一下，
都是不明白就放低了，
还是不明白就算了。
等到下次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等到下次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同样遇到上次不明白的经文，
还是会遇到上次不明白的经文，
依然是不明白，
依然是不明白。
我问，试问有多少人看不明白那段经文会去查释经书的呢？
到底有多少人去看不明白一段的经文 去翻查这个释经书呢？
我相信都很少，
我相信会很少。
不明白就摆下去咯，
不明白就放下来嘛，
或者问牧师啦，
或是问牧师，
问传道人啦，
问传道人，
问谢姑娘啊，
问谢姑娘，
问何牧师啊，
问何牧师。
你好懒得去抄释经书啊，
你很难的，很难的去抄去找这个释经，
释经书，从来你不会咧去寻根究底追求答案。
你从来不会寻根究底去追寻这个答案。
不明咪算咯，
不明白就算了，
系咯。咁所以你问有几多少人真真正正咧去寻找答案嘅咧？
到底有多少人去真真正正去追寻这个答案的呢？
我们很少去这样去认真地去读圣经，
我们很少这样去认真地去读圣经，
所以我对圣经我们很多不明白，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不明白。
读圣经有三个层次，
读圣经有三个层次，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读经，
读经，
灵修，
灵修，
研经，
研经，
这三样应该，这三个层次应该大家都应该每日都应该有的。
其实这三个层次应该每天大家都需要有的。
而且很熟的这名词是吧？
其中有很明，这个名词是很熟悉的。
但什么叫读经呢？
到底什么叫读经呢？
读经就是速读圣经。
读经就是速读，去速读圣经。
很短时间大剂量的读经文。
就是短时间大范围的去读这个经文。
譬如每日读四章。
譬如说每天读四章。
五章。
五章。
不是讲求你明明的。
不是讲你明白不明白的，
一路扫啲经文，唔明就算噶，
一直去扫，就是那个经文不明白就算了，
系讲求速度嘅，
是讲速度。
咁你有乜好处呢？
你到底说啊，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原因咧，读得经文慢咧，
就说原来你读那个经文读得慢的话，
你读完尾你就唔记得头，
你读完后面你就不记得前面，
你根本好难咧将整卷嘅圣经咧，即系由。譬如以斯拉记整卷圣经咧，你能够睇到嗰个嘅结构，
你很难把整卷的圣经，譬如说以斯拉记好了，你不能把那个结构记得那个结构，
睇唔明上下文嗰个脉络，
你看不明白上下文那个之间的关系。
我先睇以斯拉记同埋尼希米几个结构，
因为说我们刚才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结构，
你要好短时间扫完咗佢两卷书，
你要很短时间把两卷书看完，
然后作比较，
你再做比较，
你先揾到个结构最核心嘅原来作者想讲嘅就系重建民心。
原来你最后才能够发现作者要讲的核心就是重建民心。
从速读就是能够在你未忘记之前读经文的时候，
速读就是你在还没忘记这个经文的时候，
寻找到经文的脉络和彼此之间的关联，
找到这个经文的脉络还有它之间的关联，
成为一幅图画，
成为一个图画，
你看得更加全面和清楚，
你看得更全面更清楚，
那你就很有成功感，
你就很有成功感了，
你发觉圣经原来好有味道嘅喎，
原来你发觉圣经很有味道了，
唔系你好似咧读完之后好似咧水过鸭背，记得咗咯咁就算啦。
不，好像不是那种水过鸭背了之后过了就不记得了。
所以速读咧，对于你能够掌握整本圣经系有用嘅。
所以速读对你掌握整本圣经是非常有用的。
唔好讲成 成本啦，我讲一张圣一卷圣经啊，
不要说整本圣经，就算是一卷圣经，
都咧能够令到你睇到整幅图画点样，
就让你能够看到整幅图画是怎么样。
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灵修，
灵修，
灵修同速读又啱啱相反喎。
灵修跟速读是刚刚相反的，
佢唔系大剂量阅读经文，
它不是大范围的去读这个经文，
它是细味经文，
它是慢慢思维这个经文。
你选择一细段嘅经文，
你选择一小段的经文，
甚至唔系一章添，
甚至不是一章，
反复去阅读。
反复去阅读，
读一次，
读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咀嚼里面的内容，
你去慢慢的咀嚼里面的内容。
重点不是要解经，
重点不是要解经，
也都不需要理会背景是怎样，
也不需要理会这个背景是怎么样。
重要什么呢？
重要是什么？
重要就是你用心去聆听上帝对你所说的说话。
重要是你用心去聆听上帝对你说的话。
有时是主观一点，
有些时候是主观一点。
举个例啊，
举个例子，
在日战时期里面呢，有一个日战时期里面的妇女呢很害怕出街，
然后一战时期的时候很多妇女很怕外出，
又很害怕日本仔拍门，
又很怕那个日本人拍门，
因为一定会对她的身体有伤害，
因为一定对她的身体有伤害，
所以她不是躲在家
里，她整天躲在家里。
有基督徒 的女子，
有个基督徒女子，
她每日灵修，
每天灵修，
她就看到呢诗篇121篇，
她看到诗篇121篇
其中一句说话，
其中一句话，
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夜间月亮不害你。
他看完之后，
他看完
好有安慰，
很有安慰，
他在那祈祷感谢上帝，
他祷告感谢上帝，
因为知道上帝一定保护他，
他知道上帝一定保护他。
因为经文怎么讲啊？
因为经文怎么讲？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因为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白日是指什么啊？
白日是什么？
他的理解
就是
日本仔，
就是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的旗就是太阳旗，
他日本的旗就是太阳旗。
他真的看完之后很有安全感，
他看完以后很有安全感，
他很相信上帝保护他，不会被日本仔伤害，
他很相信日本人不会伤害他。
他灵修可以读到的，
他灵修读得到。
你说、你解经错了，你
他说你解经错了，
几时把太阳解日本仔的？
他说什么时候太阳解作日本人？
你这样挑战他呢，真的很没意思、灵修
你这样去挑战他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灵修就是这样的，
灵修就是这样的。
解经错了不紧要，
解经错了不重要，
灵修着重不是解经，
灵修着重了并不解经，
着重什么？是你很用心聆听上帝着经文跟你讲说话，
而是你很重视聆听上帝对你讲的话。
所以每日灵修就是每日亲近上帝，听上帝跟你讲话。
每一天的灵修就是每一天上帝亲自对你说话。
第三个层次就是研经，
第三个层次就是研经，
就是我们所讲考究，
然后就是我所讲的考究。
研经就真的着重释经了，
研究真正的去看中的释经的问题，
讲求经文的背景，
我们要讲求这个经文的背景，
作者写这经文的原意，
作者写这个经文到底什么意思，
原文字义是怎么解释，
原文字义里面什么意思，
寻找真理，
寻找真理，
逐字逐句去理解，
一个字一个句去理解。
意思就是在这个层面里面是研读神的律例典章，
意思就是在这个层面里面去研究神的律例典章，
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明白神的说话，
明白神的话语。
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
如果你三个都做到的话，
如果说你三个都做得到的话，
你对神的话语一定能够通达，
你对神的话语一定能够通达。
做两个层次，
做两个层次，
你都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很厉害了。
做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都好过不做啊，
都比不做好，
是不是啊？有些人只是灵修 ，OK，
只是做，
但不会读经嘅，即系唔会大剂量读经嘅。
只是，但是他不会读经。
你话研究唔使啦，
系咪？
有牧师解经，
有牧师解经，
有讲员讲道，
有讲员讲道，
迟早都会明噶嘛，
迟早会明白的。
但系对于你嚟讲，从来都唔会喺心里边嘅。
但系对于你来说，从来都没有在心里面。
第三个动词遵行。
第三个名词是遵行，
大家明白遵行的就是实践耶和华神的律法，
遵行就是实践耶和华的律法，
遵行他所教导的，
遵行他所教导，
不是那一套做一套，
不是讲一套做一套，
而是身体力行，
而是身体力行，
这样才有说服力，是不是？
这样才有一个说服力，
即是我叫你侍奉但我不侍奉，
我叫你侍奉但是我
有必要服你啊？
谁会服你，
是不是？即是你叫人做事你就坐在那里，
你叫人做事你就坐在那边，谁会
没人会跟你做事，
谁会跟着你去做
做事呢？往往都是知而行难的，
做事情永远都是知容易然后行出来很难，
谁不知道不吃零食是不会肥的，
谁知道不吃零食不会长胖，
这个不知道做运动可以降低三高啊？
谁知道？谁不知道做运动可以降低三高？
就是做不到嘛。
当然就做不到嘛。
就是最贪食零食嘛。
就是很喜欢吃零食。
对住电视有乜好做啫？
对，看着电视。
一路睇电视，一路咪食零食咯。
然后就一边看电视。
薯片啊，薯条啊，
薯片、啊、
饼干啊，
薯条、饼干啊。
系啦，最唔健康已经食晒你个肚里面。
最不健康的全都吃了。
做运动梗系好啦。
做运动当然好啊。
但真的要付出努力的嘛，
但是要付出努力。
你说跑步，跑步机，
你说跑步，跑步机
在那里索晒气，
然后跑到喘气，
没人会这样做，
没人会这样做。
所以知，但你做很难，
你知道但是做很难的。
所以我们克服这些这样的懒惰的怪物，
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些懒惰的怪物。
有时候我们讲就天下无敌，
有些时候我们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做就有心无力。
圣雅各书这样讲，
雅各书这样讲，
只要你们要行，只是你们要行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
就是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随之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
为什么雅各用对着镜子望自己的样子作为例子去解释听道不行道的状况呢？
为什么雅各要用这种对着镜子，就是只是看，就是只是听到不行道这个情况呢？
雅各说对着镜子看完走了之后就忘记了。
有一句话就是你对着镜子你看了以后走开你就忘记了，
因为没有行动嘛，
因为你没有行动嘛。
好像大家今天听到这样，
就好像今天听到一样，
没说大家，可能大家很厉害
的、啊、可能大家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听到这样，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听到，
听完之后回家，
听到以后回家，
一觉睡醒，
一觉睡醒
忘记晒了，
全忘记了，
好像对镜子看完之后
好像忘记了，看了以后忘了、
啊、很精彩的雅各这个举例，
雅各这个
你看你自己、
啊、这个例子很精彩，你看看你自己
忘记了，好像呢张无忌学太极剑一样，
好像张无忌学这个太极剑一样，
学完之后，
学完以后
忘记了，
全忘了。
那个忘记呢就高超，
那个忘记就高超，
但你要忘记呢，
但是你都忘记了，
就有少少呢可惜啊，
就有一点可惜了。
希望大家听完道之后呢，
希望大家听完道以后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如果要不要忘记就必须要实践，
如果说你不需要不想去忘记，你就必须要实践，
因为如果你实践的话就能够入心入肺啊。
如果说你能够实践的时候就进入你的血，进入你的肉里，
因为你走出来的时候呢，
因为 你就知道呢，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句话是讲什么，
你就知道那句话是讲什么了。
单单听到很容易的，
单单听到是非常容易的。
你看看网上有多少短片，
你看网上多少的短片，
讲到短片啊，
有，我就是说讲到
了，讲得动听的有，
讲得很好听的，
讲得有趣的有，
讲得很有趣的，
讲得好的我有，
讲得好的也有，
讲得有深度的我，
讲得有深度的
也都有，明目的讲到也都有，
明目的
讲到都有，
也有，
随处可得，
随时可以达到，
所以你听到很容易的，
所以你听到很容易的。
撒旦不怕你听到，
撒旦不怕你去听到，
最怕你行动，
最怕你去行动，
因为你听多少都好，
因为你听多少都好，
你只会成为听到精的，
你会成为听到的一个精，
这个听到精就会批判讲道的人，
听到的经呢，你就会批判这个讲道的人，
会比分啊，
会给分
啊。今日讲完讲到几，讲得讲成点咧？
今天讲完讲得怎么样呢？
讲得好唔好咧？
好不好了？
值几分咧？
值多少分啊？
啊，所以听到多咧，有时都会弄巧反拙嘅。
有时候听到听得太多也是弄巧反
拙。但唔系唔听到，
但不是代表说你不要听。
唔听唔知点行咧？
不听不知道怎么去行啊。
但最其实最重要就是行道，
但最重要是去行。
你要记得神的话语，
你要记得神的话语，
你唯有行道你才记得，
你唯有行道才记得。
第四个的动词教训，
第四个动词就是教训。
吕振中日本翻译是教授，
吕振中日本就是教导、教授，
新普及日本就教导了，
新普及日本就是教导，
所以当然 很相同的意思啦。
其实这个意思是非常相同的，
遵行和教训两个字呢都是讲实践神的话语，
遵行跟教训都是实践神的话语，
所不同的，
所不一样的，
遵行是关乎个人的，
遵行是关乎
内向的，
个人的内向的，
是修身齐家，
是修身齐家，
教导是关乎众人的，
教导是关乎众人的，
向外的，
向外的，
是治国平天下，
是治国，治国平天下，
单单遵行神的话语，
单单遵行神的话语
固然是好的，
固然是好的。
其实有不少人呢放了工之后呢带着很疲倦身体去读夜间神学，
其实很多人是下班以后带着疲倦的身体去念夜间的神学，
学习神的话语，
去学习神的话语，
明白真道，
明白真道
是难能可贵，
是难能可贵的，
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但学了之后对你自己有益，
但是学了以后是对你自己个人，
对你屋企有益，
对你家庭有益，
因为你用在屋企里面教导你的仔女，
因为你用在家里面教导你的小孩，
学了这么多的圣经的经卷，
学了那么多的圣经的经卷，
装备自己，
装备了自己，
但是不去侍奉，
但是不去侍奉，
没有将所学的帮助弟兄姊妹，
没有把所学的要帮助弟兄姊妹，
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
用在教会的事工里面，
帮手教主一学，
帮忙去教主一学，
带领查经班，
带查经班，
就只能做到修身齐家，
只能够做到 修心齐家，
不是不好的，
但这个并不是不好，
但是益处还少嘛，
但是这个益处还少。
如果你能够将你所学的所知 的真理，
比如说能够把你学知道学到的真理
去教导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
去教导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
你所学的就能够造就教会，
你所学的就能够造就教会，
造就弟兄姊妹，
造就弟兄姊妹，
能够治国，
能够治国，
只是天国，
只是天国，
平天下，
平天下，
就是将这个真理传扬给周围未信的人，
就是把这个真理传扬给周围还未相信的人，
恩及万民，
恩及万民，
遵行神的话很重要，
遵行神的话也很重要，
但只是遵行，你只是修身齐家，
要说你只是遵行，只是修身齐家，
唯有去做埋教训，
唯有你去做教训，
教导别人，
教导别人，
用在教会上面，
用在教会里面，
帮助教会，
帮助教会，
你才能够治国平天下，
你才能够治国平天下，
你是不是能够这么做呢？
你是否能够这样去做呢？
以斯拉这个人，
以斯拉这个人，
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复兴，
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复兴，
重建民心，
重建民心，
使民心归向上帝，
使民心归向上帝，
同神与神呢重建一个关系，
与神重建这样一个关系，
重建圣殿同埋城墙嘅好重要嘅核心，
重建圣殿跟城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重建民心，
就是重建民心，
全因为以斯拉以严谨嘅态度，
最重要是以斯拉用个严谨的态度
去考究耶和华的律法，
去考究耶和华的律法，
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
遵行实践神的说话，
遵行实践神的说话，
当他将这个律例典章去教训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把这个律例典章去教训以色列人的时候，
以色列民就诚心越心越诚服的去学，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心悦诚服的去学这个神的话语，
跟随以斯拉，
跟随以斯拉，
带领以色列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运动，
带领以色列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复兴的运动。
神就是这样使用以斯拉这个人，
神就是这样使用以斯拉这个人，
神找了他等候这个人等了五十年，
神等候这个人等了五十年，
神也都寻找，在这个时候神也都寻找以斯拉，
神也在这个时代里面寻找以斯拉，
在这个时候在这间教会里面去寻找以斯拉，
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寻找以斯拉，
你是不是，你会不会就是神所寻找的那位以斯拉这个人物呢？
你是否就是神所寻找这个以斯拉这个人物呢？
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仁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主要你教导我们，以你话语成为我们一个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当行的路。我们看到以斯拉怎样去认真对待你的话语，上帝作者用了四个动词去介绍以斯拉。今天上帝你去寻找你所使用的人，就是能够通达你话语，并且可以去给你所用的。上帝你等到以斯拉等了五十年，今天上帝在这个时候你同样的去寻找你的以斯拉，今天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有这个以斯拉的人物， 在当中，哪个愿意去被神所使用呢？哪个愿意去很认真对待上帝的说话呢？哪个很认真，哪个人愿意去立定心智去考究遵行和教训别人呢？所以求天父呢，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的呼召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让你的话语同样去感动他的心，让他能够起来成为你所使用的以斯拉。我们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名求。